先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七章，啊，第七章，我们上次啊结束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七章接到第八章，啊，那么第七章的尾巴的话，就感觉耶稣跟这些公会法利赛人是已经非常紧张了，是吧？他们的杀机越来越就是。杀害的那个哈，越来越明显，大家都也是心知肚明了，也不再掩饰了啊。只是说呢，一方面从神的眼度来，眼光来，从神的角度是时候还没有到。我们常听到那句话，时候还没有到，等于说神有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刚才我在跟张妮姊妹说，神有他的时间，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间。啊，不要让我们来急着那个啊，我们要的，好，但是这样的话，有时候反而就会让我们的重担会更大。好，上一次我们从第七章接下去哈，那个刚才新的姊妹，你可以往前面哈，请那个小红给你前面的去听一下，因为这个有它的根基性哈。第一章基本上是最大的一个所有的这一切的耶稣的这个。他的这个福音的这个脚踪啊，他的事迹啊，都他的整个的一个可以说那个神学的根基就在第一章啊。比如说什么叫做信耶稣，那到底为什么要信耶稣，都在这里呢。后面就展开他跟群众，他跟门徒，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面这几章呢，是他跟法利赛人啊那些宗教专家的之间的互动，然后从这个互动里面呢，彼此的质变的哈，会有一些耶稣的这个讲道，他的等于说像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信息的表达这样哈。因为耶稣已经离开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就大概半年的时间而已哈。那么第七章我们谈到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也就是最大的那一天。什么叫最大的那一天呢？就整个这节期呢，那个像我们的过年，就好像我们，因为我们的过年是15天，对不对？齁，不过呢有一种说法就是初八是吧，还是怎么样齁，不知道。那他们是第八天齁，他们本来是七天，是安息日到安息日，然后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是最大的。所以他们有两个动作，一个是去把水，本来就有在取水啦，那天就很盛大齁，取水然后浇上去。还有一个就是点灯，好，那耶稣就借着这两个事情呢，他们所做的实际的事情呢，看得见的这个水，还有看得见的灯呢，他提到两个我是，在犹太人的他们的观念里面，对我们来讲，好像我是什么，我们总是要强调那个什么哈。那对犹太人的观念来讲，这个我是的话，就像摩西问神说，我。法老王问我，那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呢？神说我是，但是后面是有拥有的神。中国话好像一定要把它解释出来，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要他谈到我是，这个是属于神自己的一个宣告。所以有一次当他们去抓耶稣的时候，那个兵丁听到我是，因为他们说你是谁吗？他说我是，哇，大家都倒下去了啊！因为那是一个神的一个权柄在那里，所以我们从第七章耶稣谈到活水，上次我们谈到了哈，因为他们在取水嘛，可是取完了第八天弄完了，就要等到明年了，就没有水了。哦，那个井旁妇人说啊，如果有这我不用去打水的水，可以让我源源不断的，那当然我要这个水，还是没有办法去了解耶稣在讲的哈。那接下来呢？要接到第八章，好，那我们看到第七章的尾巴呢，你就看到这个他们要推翻耶稣，你怎么说你是大卫的后裔？你怎么说？当然他是大卫的后裔，你怎么说你是王的这个犹太人的王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因为王没有在加利利，王不是加利利人，那他事实上出生是在。伯利恒是谁的家乡？就是大卫的家乡，是不是？好，所以我们谈到他们的无知，他们以为他们都知道，他们都很熟，可是他们有他们无知的地方哈。 我们有无知的地方不是问题，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无知。好，我上在好几个族群里面谈到约伯有三个问题，一个是无知，一个是好辩，第三个就是自义。这三个是每一个人生出来就有的一种被盗的病。当然约伯也有，然后约神就借着这样的一场苦难医治了他的这个病，以至于他说如今我亲眼看到你。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只是听的，只是自己好像有点有一种距离性的哈，跟我离我很远，但是从我的知识上知道的话，那事实上是还不叫真正的相信。因为相信是接到我们的心里面来，跟我们的心有关系啊，然后信他的名啊，是吧？好，那我们现在第七章呢，看到最后呢，他们就议论纷纷了。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好人还是坏人？到底他是靠着鬼王的，还是像他讲的是先知啊？他们都搞不懂啊，各种说法都有。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发现法利赛人他们越来越紧张了。怎么样？那个要杀他的那个意愿呢？那个心智呢，实在是强到一个地步呢，只好找那个假见证，只好去想办法要陷害他。好，其实刚开始公会的人，法利赛人跟耶稣的关系，他们只是想要辩明，跟他做一个直辩。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你怎么会这样子？就要去证明说你到底是不是你讲的。到后来变成要去证明他有罪，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哦。好，如果你不相信他讲的，那你就听，然后你们去彼此去辩白，好，有一点交锋，好。那当然，我们看到耶稣不是跟他们交锋，因为他们讲这个的时候，耶稣一定是讲真理。那他们就有时候对不起来，就好像没有办法满足他们那种，好像跟耶稣有一种，他们以为他们设的那个局，或者他们定的下的一个他们的命题哈，我们用逻辑来讲就是命题哈，以为是个命题呢，耶稣一定会落入他们圈套，或者是耶稣会没有话讲。可是他们发现呢，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至于呢，他们实在是着急了，所以到最后呢，既然辩不过他，没有办法回过去的话，那就用什么？用小人的这种方法，就是设圈套定他有罪。那么一方面，第七章到第八章，我们现在从第七章到第七章，耶稣说我是活水哈，刚才提到说我是神的一个表达。那他们要推翻的是耶稣，你根本就不是这个伯利恒的人，他们不知道他是生在伯利恒啊。好，那么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先跳过前面哈，我们往后面来接，你看一下哈，第七章的尾巴，他在那里讲活水，对不对？然后到第八章的时候，接到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事实上这两章的连结点是要去掉前面那一段的。前面那一段是什么呢？是有他们抓了一个犯奸淫的妇女。你们想为什么只有抓到那个女的，男的不用被带到这边来哈，其实就抓到那个妇，就抓到他们，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个妇女呢放到耶稣的面前。这一段呢，所有的这个圣经学者呢，他们都认为不是约翰写的，但是这一段确实是有发生过的，在别的地方有被记下来的。等于说他原来的手抄本呢，约翰是没有这一段的，所以他的前间应该是从第七章的尾巴，他说我是活水，接到第八章的十二节，好，耶稣又对，有没有？你这样子对起来，对不对？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好，那为什么前面插那一段呢？好像再次的加强，让我们看到这个犹太人跟这个耶稣之间的那种紧张的那个越来越强烈。好，但是他这个 基本上接过来是接到十二节，因为他们这个节日的时候呢，一方面他们取水，走一段路取水回去浇在他们的那个哈，然后呢又点灯哈，在那个女人院啊，就是那个这个他们在奉献的那个地方，靠近那个奉献的地方哈。耶稣不是有一次看那个妇人在寡妇在奉献那个地方哈，他们点灯点得很亮很亮哈。这两件事情，因为他们要纪念在旷野的时候，一方面祝棚节就是纪念说神借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旷野的过程下来跟我们同在。为什么他们知道神跟他们同在？因为有火柱，有云柱，晚上有火柱很亮，是吧？白天有云柱，那代表神跟他们的同在。说祝棚节有这个意思，也代表神提供给他们有水喝，有粮食可以吃。那现在呢，耶稣就借题发挥，借这两个跟他说，我是活水，我是世界的光。好，那我们还没有进入耶稣在往下讲道的时候，这是耶稣的教训跟他的道了哈，还没有进到这里前呢，我们前面插了一段，基本上是确实有发生过，可是呢不是约翰写的哈。那我们从第一节来，我们请从第一节谈到呢，个人都回家去了，等于说这个节已经过了到一个段落了哈。但是耶稣要讲，要在殿里面讲到的这样的一个负担，或者是心智的，或者是性质呢，却正是很非常非常有性质的时候，等于说他那个讲到的那个负担呢，就好像灵的那种感动跟充满，他又回去了，清早又回到殿里面，好，然后因为他们很喜欢听耶稣讲道，大部分的人众百姓都喜欢听耶稣讲道，所以当他又坐下的时候，再次的听他的教训。那接下来呢，有一段插进来，就是从第三节哈，要念到刚才我们讲的十一节。好，那我们来念这一段好吗？第三节到十一节。
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的？”他们说这话，却乃试探耶稣，为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这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好的，好。那我刚才讲过，这一段插进来呢，是要让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心里面的焦急啊，就是已经到了地步呢，就是非置耶稣于死地不可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认识耶稣，没有办法认定耶稣就是他们的那个弥赛亚救主哈，就是那个他们的王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看起来是有一个情境，犯奸淫的一个妇人被抓到耶稣的面前。那其实犯奸淫的妇人被抓到的时候，以犹太人的律法是要用石头打死的，可是他们是在罗马政权的下面的时候，他们不可以自己帮人家处死刑，所以这里有一个矛盾跟为难点啊。等于说他们设下了一个局，耶稣说该打死，就会触犯罗马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权柄。如果说不能啊不用的话，那他会触犯摩西的这个律法。这个是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公会的人他们的心里面的这种诡诈。我的第一个大题啊，就是谈到法利赛人跟文士，然后我那里有几个点哈，我们再来体会到底他们的心里面是怎么回事。当有人来问问题说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的时候，有几种动机。一种是我很为难不晓该怎么办，一种是我用这个要来考你啊，要来考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第三个就是我用这个来试探你，要抓你的把柄。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我想就我们现在讲的逻辑观念哈，这个推理逻辑观念可能也都是很紧密的，这些人哈都很有学问的哈。那他们设下这样的一个局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耶稣是没有路可以走的，他们自己这样想啊。那看起来好像要解决一个难题，所以我常常，因为我们这个学习是在学习说怎么样来，有时候我们要带人家查经的时候，带人家读圣经哈，那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有稍微有一点点的辨别，说到底对方的动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不知道想要知道，那我们就要尽量帮助他。好，那如果说他问的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就说我们不知道。那如果有的人是执意，有一种是不信，然后要对信的人挑战的话，那圣经说我们就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他们。彼得讲，对不对？他说呢，我们随时准备好来回答他们。好，那我们的这边的，我们要回答的人的心里面一定只有一种心态，就是用温柔的心。我们今天可以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到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境哈。我们总是可以学习到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福分是让我们去了解耶稣的心，让我们学习耶稣是怎么说话，他是怎么样来看事情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那个智慧，属天的智慧。没有想到耶稣一讲出来的时候他马上脱身了，根本没有办法让他们把他网住。好，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法利赛人。刚才我说他那是一种很诡诈的哈，他们就是我就是用这个做圈套，要来让定你的罪就对了。好，那当我们在被问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真理的角度来回答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讨论说，以罗马这个政局的情况的话，我们该怎么办？那摩西的话该怎么办？那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啊，但是耶稣洞察他们的动机，而且呢，耶稣要回答的也不是世界的回答。我们一起讨论，我们自己都是多数决定，不是这样哈、啊。耶稣要讲的是真理，什么真理呢？等一下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哈。我们现在先来彼此讨论一下说，说这个法利赛人除了诡诈以外，还有什么？还感受到他们的什么？
他们的肯定是敌意，就是故意要设圈套。
嗯哼，嗯哼，是，就是一个敌对的一个立场，对，那就用一个诡诈的心来设圈套，是。还有呢？
无情，
冷酷无情，是的，是的。竟然要杀害耶稣，把一个已经够羞耻、够痛苦的这样的一个被抓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行犯，抓到大家的面前，而且她还是个女的。我们可以看到多么的冷酷，巴不得 就好像把他扒光，但在那里的话、哦、让大家去羞辱他一样。正行营的时候被抓到，那我们可以看到本来是站在当中哈，后来看到他说叫他起来，有没有？后来可能就是已经到一个地步，就是已经在地上了、啊、可能要准备要被打死了。还有吗？彼得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切实的相爱，爱能遮掩过错。那个遮掩的意思就像那个挪亚他喝醉酒的时候要把它盖住，不要去把它揭开那种丑陋啊。所以他的那个另外一个儿子就被咒诅了啊。还有没有看到这些法利赛文士的他的动机是敌意的啊，那他们的冷酷无情。
嗯，看到他们的恶，心里那种恶。
嗯
没有怜悯哈、啊、还有一点我感受，第一感受就是说他们太愚拙了。
嗯，
太愚蠢了。
那就是我讲的
重一点。
对
说的说太愚蠢了。
嗯嗯。可是他们自己觉得他们很聪明诶、欸。他们认为说这一下这个网子一定会把耶稣网起来。
对。
为什么你说他愚蠢呢？请你讲一下，解释一下。
因为我都可以化解，别说耶稣了。
嗯，
因为他这个你刚才讲了嘛，他就是个二难推理、
嗯，
但是他是在人的这个层面上去推的、
嗯、
啊，他没有想，他这根本就不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神。
嗯哼，
嗯，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就不从人的这个来去陷到他的这个人的这个逻辑当中。
嗯哼，
所以说就跳出来了嘛。
嗯哼
啊，
等于说哈，等于说其实不管我们怎么样被限制在我们的想法，我们有一种啊根深蒂固的很顽固的想法，我们的经验带给我们的一些成见，其实神都可以开我们的眼界，都可以啊，帮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所有的这些顽固跟有限，对不对？啊，
嗯，
呀，也正因为这样，就更显出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人是有很多很多时候，我们会被一种很顽固的成见或经验里面的一些，好像我们说被蛇咬就怕，看到绳子都怕那种啊。那但是呢，他们没有想到，其实他们看过耶稣行很多神迹，连尼哥底母都说：“我看到你是从神来的。”他们不是不认识这些神迹的这样的一个兆头。你们上次跟我讲说那个 sign 怎么讲，我又忘记了 sign 怎么翻比较好？是刘磊你跟我翻的吗 ？sign 是什么？
记号
还有什么？
记号。
啊，预兆呀，预兆，
记号，预兆，
嗯呀，就是看到这个，比如说哈、哦，天红了，哦，是不是会有啊，台风或什么，有没有类似这种预兆？就像耶稣说，你看到无花果在长芽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那个预兆，他没有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他要来的，他说你要好好的看那个预兆。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谈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不是用神迹像马太马可路加这样用那个字眼，是用预兆或记号。你会看到一种记号，你就认得他是神，他是神。尼哥底母都认出来了，但是他当然他还没有确认说他是神的儿子，他确认说你是从天上来的啊。那么这些顽民不化的这一群啊、这个法利赛文士哈，这些公会的人呢，他们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刚才那个里面有愚蠢这两个字哈，就是很顽固，然后很愚昧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以为他们很聪明啊，但是如果他们可以从这个再一次的看到 他真是不同常人，这个耶稣不同常人啊的话，还有机会让他们挽回过来。其实我觉得神是给他们很多机会，看到那个预兆，看到只有神可以做的预兆，看到他讲话有权柄，好，不晓得他是哪里学的，怎么讲话那么特别，他们还在推究说到底他在哪里学的，好，所以还有吗？还有没有人啊？看到这群人的动机也好，或他们的心态也好，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好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去想哈，就是到底这里提到耶稣蹲下去写哈，那他写字的时候让我们想到什么？他没有说写什么了哈，但是当我们说神写，他写字，他我们想到什么？有没有人有什么印象？用指头写。
摩西在山上那个石板石诫。
是的是的是的，让我们想到神写下石诫，对不对？好，那当然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写什么了哈，那我们待会思想一下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哈。那他在那里会也是一样，一个 sign， 一个记号，会不会让大家想到说那个神写下这个十诫？那我们就想一下，到底神立十诫的作用是什么？当我们面对十诫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律法的功用做什么？
警戒。让人知罪，警戒，
叫人知罪，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好，那就是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刚才念到说他们一个一个都走了，没有人敢打，因为他们知罪的，他们知道的啊。那律法的用意是要什么？用心。刚才我们说它的功用是叫人知罪，那我们一笔下去就觉得说，哎呀，好，就让我们汗颜了哈。特别是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在讲说，你们说不要杀人，当你恨一个人就已经杀他了，那更严厉了，就等于说更里面就更好，我们就更会犯了这个十诫了。当你对于一个异性动了淫念，就已经是奸淫了，哇，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好，是很容易就会大大小小都会犯上了哈。所以律法只有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包括那群文士法利赛人，不然他们怎么会走掉呢？还有律法的用心是什么？耶稣说来，我来要怎么样？不是要废掉律法，是要什么？耶稣怎么讲？成全。是的，律法是要被成全的。律法不是说，哎呀，这个已经旧约过去了，我们从新约来啊。那新约的话，它的精华，它的总纲就是要爱神，还要爱人，而且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然后还要爱人如己。光是前面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心态，对旧约的心态就是说，我是做不到的。到新约的时候，不但不是负面的做不做得到，还要正面的，我有没有办法用爱人如己来成全律法？我有没有办法尽心尽力的来爱神，以至于我只讨他的喜悦，我不敢得罪他？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是让我们能够，他的用心是让我们被成全。那这个当然都要耶稣啦，知罪要怎么办？他每一年都去献赎罪祭，对不对？明年又要再来一次，对不对？然后每一年都要再献赎罪祭，所以他们只能做这种，就是他们取水到了，明年再来弄，然后点灯，明年再来点，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律法本身，我要这样说，当这一群法利赛人用摩西的律法要来这个试探耶稣的时候，刚才我们谈到律法是功用是什么，律法是要被成全的，那么这一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的看法是什么，他们拿他来做什么，
来定别人的罪。
对啦，他们的动机里面就是要定罪，不要讲耶稣好了，把这个女人抓到面前来，你该死的，你活该，你今天面对这样的一个你羞耻，你该，就是他们要定他的罪。好，我们请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当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时候，十六节我们都很熟哈，我们从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从十七节念到二十节好了，念到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节，十六节是 OK， 好，请念。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的罪就是如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光，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的，好，在这里这一段已经讲明很清楚了。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后面说审判世人，他要不要来审判？会的。当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他审判的时候，那种审判是绝对不讲私情的。而且那个审判的那个启示录的第一章，我们看到审判的人的神的儿子以审判的姿态来的时候，那是让人家很觉得很可怕的。如果我们没有相信他的话，但是第一次来到世上，只要我们生命还有时日，神都会非常顾惜给我们机会，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很明显的，这一群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动机把律法拿来定罪，所以你看到他们的心跟神的儿子的心天差地那么远，等一下我们就看到那个差别在哪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群法利赛人文士或者是公会的人呢，他们从心里面的动机敌视，如果我们要去归纠正一个人，要去劝诫一个人的话，我们的心里面是希望挽回他过来，这个叫做我们不是要去定罪，不是要把他处罚啊。那当然律法这样讲，他们按着律法去处置，这个没有问题。就像当初呢，神说安息日不可以剪马，那有人去剪就马上就处罚。好，那个时候神在这个律法的时代呢，那段时间呢，他要让他的百姓知道，审判里面是没有讲私情的，审判里面是不打折扣的。但是另一方面，他也要让他的百姓知道，他是连续的神，那是蛮有慈爱的神，他是乐意饶恕的神，这个都在旧约他都讲得很清楚。如果你们听从我的话，目的是要让我们听从，不是要定我们不听从的罪，这个是神的用心。所以当我们说我们爱神，然后爱人如己的时候，比如说如果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真的认为他们自己非常爱神的话，那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行动出来面对这样的一个行淫的妇人吗？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表态，这样的一个动作，等一下跟耶稣的 完全是天差地，完全是相反的。那么也就是这一章里面我们在讲的光跟暗是分明的。刚才约翰第三章讲了，他们恨光，然后他们喜欢在黑暗里面。所以这两个一对的话是天跟地的分别，这两个一比对起来的话，完全是属于智慧跟无知的分别，神的智慧跟人的无知的分别。好，我们现在到这里哈，大概对于这一群人的动机哈，他们的，我们常常看到耶稣知道他们的心，然后不把自己给他们。什么叫不把自己给他们？不要落入圈套，不要对方来势匆匆，然后呢，你也认为我怕你吗？我没有理可以讲吗？我们的态度是跟对方不一样的，我们是要表达真理，我的生命要表达真理，而我不是跟你一般要来跟你证明谁对谁错，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绝对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重点。包括我们在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我定的规矩不是用这个规矩常常来抓你的毛病，我定的规矩是要把你放在一个对的范围里面，帮助你知道怎么样听话，你听的话就会得到好的结果，这是我们的用意。如果我们定了规矩，让我们的儿女，我们亲子关系，让我们的儿女总是感觉我们在抓他毛病，然后我们很乐于去处罚他们，那这样的话，这些对这个人，对这个犯错的，或者是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表达我们的爱了。
师母，您说的那个态度和那个心态不同，我还是能体会，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人心是很诡诈的，有而且是自我中心。就即使是说我们爱孩子，但是当我们基本上我们还是从自己的角度，比如这个孩子让我做什么事情不方便了，或者是达不到我的期待了，或者是让我也更麻烦了，我们并不说从一个真的是从一个怜悯对方的角度。那对自己的孩子都这样，对外人更是这样。如果是你觉得你有道理，或者是你能够就是你觉得这件事肯定是对的，中国人说那种得理不饶人，这就理直气壮，所以就会其实人的那个心呐、是那个性情跟神差的是很远的。即使是说我们都知道，尤其是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头脑中知道一大堆，其实是道理，就是那个也是真理，你头脑中知道，但是没有在你的生命中活化出来的时候，我们很难有那种温柔的态度。但是如果有一个温柔的态度的话，是而且这些人是很敌意很强的敌人，如果对方是对我气势汹汹，就是对我敌意很强，我们很容易就是一个处于一个也是处在一个敌对的状态
呀、不要又变成道理对道理的，我们是用真理对道理。他们有他们认为他们想的道理嘛，因为他们自以为是的话，一定有他自己的道理，自圆其说的道理，所以我们出来一定是真理。那真理的话，我们就耶稣是真理嘛，就他说我是真理道路生命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从耶稣学习，要有耶稣的心为心，才有办法能够面对这种情境。
如果我能觉得其实对方的敌意很深的话，那很自然的我对对方也没有什么善意，可能顶多是没有恶意，但是我肯定也不会把它当成，可能我里边那个敌对的心也会起来，这是人的其实很容易的，就是对方对你敌对，你对他也会敌对。
是的，当我们知道对方是有来挑衅的话，那我们一方面就像那个猫的毛就会竖起来，有没有看到那个齁，就会竖起来，一方面害怕，一方面可能会防御性很强齁，然后就开始要打了齁，就是耶稣对他们不是这样子的齁。那刚才我提到齁，对我们的亲子关系处罚我们的孩子齁，还有我常常以前在讲，我说如果你的孩子有问题有错的时候，不要在众人的面前拉到旁边去，私下来劝他，来告诉他，我们要帮他遮羞， 不是帮他揭开来让大家看到哈，这个都跟我们的跟生活有关系。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你跟我认错，你一定要认错啊，你伏在我下面认错，而是我们要让他知错，然后能改，能够挽回他的心。
师母，
嗯哼，
嗯，就刚才你这个正是我现在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说给孩子定规矩，不是让他感觉我们是在找毛病，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浩浩不太见到人不太爱叫人，我就觉得他不是很好，我就跟他说，我说要对人要有礼貌，就是看见爷爷奶奶叫，看见家也要叫，然后就说给他定了这个规则，但是他就不听啊，他不听，我就说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样不听我就不喜欢你了。那我这个方法刚才也是因为你说我不是在找他的毛病，但是我给他定了规矩啊，但是他就是不照这个规矩做，我该怎么办？
你这句话哈，你这句话是不合爱的逻辑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真正感受到爱是我没有条件你接纳我，你是原原本本的爱我，而不是没有怎么样就不爱我就不喜欢我了哈。当然你说用喜欢了，你不是用爱了，那喜不喜欢我们可以说哦，我不喜欢这样，我喜欢那样哈。好，那我想我问你一下哈，你们在家里面的时候，你们有彼此都很有礼貌吗？
对，我没有。
所以当我常常看到父母亲在外面跟孩子说怎么不叫呢，怎么不说谢谢呢，我不会觉得是那个孩子的问题，这个不是孩子不会做表面工作了，孩子的感恩，孩子的表达已经从家里面培养出来的。如果你家里面在家里讲话的时候吆喝，或者是根本就哈，你们也没有让他学习跟你们谢谢，或者是他一定要说请，这些都不练习的话，一出来就会有一个表现的模式在那里吗？
是。
有时候我们是为了要让人家觉得我们的孩子很乖，所以要他在人家面前表示很抱歉，孩子是很单纯的。没有就是没有。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是的。
如果你不要孩子顶你顶回来的话，我们也不要把他顶回去，因为他会学我们的方式。
己所不能，勿施于人。
我想这个是一个镜子了，他外面的表达是，我不是说孩子都会很成熟，都不是这个意思哦，他也有他那种孩子死气的时候。好，那我们稍微思考一下这个，思考了这个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的动机，他们的用心那他们的心态，基本上他们如果心不改变的话，他们表达出来就是这样子，这是罪人的一个原像啊，可以这样讲。
对，师母您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刚才那个耳宣目染，就是这种东西是他们说很多重要的功课是 caught 不是 taught， 就是你是在这样子抓到，不是说这样被教出来。像耶稣本身，您这样子让我们看呢，就是好像来到现场，来到耶稣面前，看着耶稣他的形容面貌，就是说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出来，就像我说我看到妈咪跟您，你才知道说一个真的是圣徒这样怎么样活出来爱、恩典和真理，就跟你从书上讲的你看别人介绍那个是不同的。就是耶稣，你说他对这些法利赛人不是说你像我，就是有的时候表面上可以做出来好像我跟你不跟你一般计较啊，我不怎么，但是耶稣心里我想他对这些人最基本的他还是怜悯，所以耶稣并没有跟他们敌对起来，也没有心里说你想那神跟人的差别，那根本没有办法比嘛，也没有说看不起，就是说或者是跟他们敌对起来，只是但是耶稣不会说放弃讨好他们。
嗯
然后给我的这个启示就觉得，就说给孩子定规矩， 就是教导他不能就是空的，给他定一个你要怎么样或不怎么样，还要用我的去做他的镜子，然后让他在我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得到这种就说的耳濡目染。
是的，是的，是的，最大的教、最好的、最有效的教育就是让他看到了，不是只有用说给他听而已了。
感谢主。
这个看起来像一个大事件，可是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是很有关系的。
嗯，正是我这几天的问题，感谢主。
嗯哼，当然，身为一个奶奶要来带孙子的话，哈，事实上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呢？跟自己的亲生父母的教导是不一样的啦。嗯哼，这个没办法，就隔代就是隔代。
他是这样的，他平时是他妈妈带他，妈妈教导他，这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妈妈不信主，有个别的有的时候说教导呢和圣经的，比方他在学校里边小孩就是要打他，有一次好好小要打他，然后他妈妈回来就教育他，说的是那么小你还怕他吗？一拳给他打回去。那这个就觉得就不符合，所以就是当他妈妈教导不符合的时候，一般我也不说什么，然后我再跟他妈妈沟通哈，圣经的原则我是，然后保持和他妈妈的一致。我刚才说的是，就是浩浩他还有在我们家吃饭，有在我们家生活，因为他只是，我就希望他在和我生活的这段时间里边，能够被就是我的信仰所感染，能够用方式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是这个意思。
嗯哼，是，那你就更要有身教了。
好的。
感恩的话，他要看到你怎么样在跟别人感恩，你怎么样啊？然后包括你跟别人接触的时候，你的讲话，我曾经跟你们提过例子，就是刚开始很早以前，在刚刚进入中国没有多久哈，那不过已经是中比较是前面的后段，等于说刚开始的话是我们自己都要去搭车什么的，后来就变成有人来接哈。那接的时候他们就会打的的时候呢，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就是跟那个司机呢先讨价还价，那讨价还价当中呢就会好像在吵架一样，然后最后呢就讲好条件了，就那个时候好像不是按照表了，还不到那么后来这样，好像后来这样那么进步，就都不按表，就是讲好，即使按表也是形式上。然后到最后呢，这个接我们的这个弟兄或姊妹呢就说，哦，师父，我给你一个福音单张，讲那如果是你的话，你的感受如何？你懂我的意思吗？
明白，明白。
我想身教或者是生命的见证比那个福音单张还要生动，还要有感召力，因为耶稣很清楚说你们是世界的光，你们是世上的光，世上他不是只有今天是说我是世上的光，那我们要跟从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成为世上的光。我没有说我会做得很好或谁会做得很好，没有谁做得很好，而是说我们必须要被更新，本来我的那个败坏的性情要被更新成耶稣的温柔谦卑的心。那我们就往下面来看，从法利赛人公会的这些文士这些人转到对耶稣的来学习。好，耶稣刚才我们说他就下去用指头写哈，那对我们来讲我不晓得他写什么，但是会让我们有一种想象，就是说他那个可能是在像刚才我用说是写十诫哈，因为谈到神的指头的话，有一次那个但以理有没有？但以理书有没有？
那个
对不对？
墙上那个
对
王
对出现指头呀，是的，
在墙上写。
事实上当提到神的指头我在写字的时候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不是说不好的事，就好像他是很严厉的，就是有没有那约伯说 我但愿我可以镌刻我要讲的话，就是它是一言，就是一，就是这个下去的话就是不变的，好，就是这样讲，就是这样讲的。那一共两次他这样做，那这两次呢，我们可以想说，为什么耶稣在这个时候要这样做？你认为这个时候的法利赛人会过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吗？你们认为他不讲话？
师母，这点突然让我想到，耶稣其实是这个神面对人的这个罪的时候，其实跟人对真的是天壤之别。耶稣肯定是知道这些人的他们的罪，但是他没有说大声的，即使这些人这么恶毒，可以说是很恶毒，很歹毒，然后的确是不是什么善人，可能而且这些人可能自私也没有跟神有关系，但是耶稣也没有大声的就说那你们做什么，或者他如果他用神的神性这边他肯定知道的，但是他只是用指头写字，我想他不管说他写的什么或者怎么样，反正这些人可能就看到了自己的罪，因为就知道了自己的罪，所以就一个一个走出来，就是神面对他们的这个指责人的罪的方式，起码在这个时候神还是给他们很大的怜悯跟恩典的，即使这些人是不配得的。
是。
要是我们就说，如果他比如说by chance 正好知道有一个人他有什么什么，你就说出来，你说我你有什么什么罪，那一下子那个就像那个政坛有时候互相揭发，那种攻击力是很强的，但是确实他不是说他耶稣最我让我觉得能看到就是能够也学习能感动的，也不是学习很深的，就是说他并不是没有还手之力，他是完全可以有这种应付的能力，但是他却是温柔，就是没有去用。
耶稣从来不用还手的方式面
对。
对
对，我说这个、yeah. 他不是说他就像有些人他手好像是因为有的人就会觉得耶稣软弱无力，好像从来不反击怎么样子，就是说他并不是没有这种能力，而是说他在那个温柔是他们就是在力量之下控制的一种温柔，就是看到他有这样大的能力，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子去以恶对恶这样。就是神的性情跟人的性情跟神真是差的就是难以想象。
是的是的呀、yeah. 因为他后来说他哇是属天的，然后这一群人是属地的哈。好，我们再回到我那个问题，你们认为这一群人有没有好奇耶稣在写什么？
有
好奇啊，好奇，因为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从人思维的角度上来说，这一群人咄咄逼人是吧，然后这个一拳打过来了，但是呢耶稣的反应，因为他们想的是可能耶稣按他们的角度，从人的这种思维想，那耶稣肯定有反应啊，咋着也得有个反应啊，或者尴尬呀、啊、或者无语啊，或者是难堪呐、啊、或者是像他们一样是吧，跟他们发生了一个争执，但是耶稣没有反应，默默的在那地上画字，他们这时候就傻了，这个时候会出现短路，他不知道，他们倒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他们是很好奇，他们是想知道耶稣在画什么吗？有没有？我的问题是，你认为这个时候的他们？咄咄逼人，然后呢很敌意的要来让他入圈套的时候，当耶稣蹲下去用指头画字的时候，你们认为这一群人会想要知道耶稣画什么吗？
我个人认为他们可能不会想知道，
因为他们的心就是要赶快耶稣让他们抓到把柄嘛，是吧？我们
上去
啊，是
不做反应，他可能他不会关心。
我们看第七节哈，耶稣在画质的时候，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这是人的血气的问题啦。当人想要怎么样的时候，那个欲望很强的时候，有时候神会不回答，是不是？神会停下来。那那个时候呢，我们最好注意一下，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看到这个第七节说，他们还是不住的，等不住了，他们一定要把他让他来回答。有时候两个人哈，一个爱吵架的，一个不爱吵架的，那个不爱吵的会把那个爱吵的哈惹得更严重，因为他很希望能够火上加油，有两个人就这样烧起来哈。那如果刚好碰到一个不喜欢吵架就躲掉的话哈，那就好像就是就打不下去了哈。那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种态度，这种情况哈，就是耶稣就等于说缓和了一下，我不晓得那个作用了哈，但是到底他指头在写什么，也表示他们没有，约翰没有讲出来，表示那时候没有人知道他在写什么，所以根本就这一群人，这个怀敌意的杀机的这一群人呢，他们就根本就是不给他任何的时间，就是要逼着他来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都没有告诉我们他写什么，然后还不住的问。回答我们了，回答我们了，可能还重复，你有没有听到？可能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只是此起彼落的再一次质问他哈。那耶稣就直起腰来，好，当我们讲到耶稣是温柔谦卑的话哈，等于说我们会从他的态度看得出来，他是沉得住气的哈。刚才刘磊说他没有以那个就是以恶制恶哈，他是有。他应该是有能力，当然是有能力的了哈，但是他没有用他们的方法来治他们啊，所以他就起来就讲了那一句话：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我是在想象那个情境了哈，当他们这样子整个逼上来的时候，耶稣还可以弯下地上去写字，写到他们不耐烦了，还逼他的时候，他才起来讲这句话。你可以想象耶稣的态度跟他的语气吗？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刚才我提到一个重点哈，他们讲的是道理，哈，那么耶稣呢，一定是传达真理，他的话是不能改变的，等于说他是应该被用石头打死，这个摩西的律法明讲的。那把他转向哪里去了？他把整个他们在呈现的这个犯错的人应该受处罚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办？转向到底是谁来处罚？要他们去自我思考，你们有权利来处罚吗？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整个一个命题已经转向了，那他们没有办法接招了。本来是只有刚才那个讲到 A 跟 B 只有一跟二给你选哈，没有想到把他这个题目翻过来。他没有否认他们可以打死他。但是他也不是说你们就打他，他是说谁没有罪的。所以我们看到真理了吗？事实上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去审判或者去伸冤，我们不是那个位置，我们也没有那种本质。有时候我们都说，哎，我好冤枉啊，或者我有没有圣经说伸冤在神，审判在他，他必做主，我们就把他交托给他。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看耶稣把这个问题，他不是原本接过来，他把它转向他要表达的真理。你们好不好检讨一下你的心？如果你要石头打的话，他们是这样子的哈，谁抓到这个妇人，那么那个人证人 要拿第一块石头打，等于说那个抓到那个人应该是最心急的啦。齁、哦、我可以作证他是当场被抓到的，那么这个人你就要拿起第一块石头。看起来第一个人没有打。后来有句话说从老到少，欸，他还把它形容出来哦，从老人家先，慢慢的年轻的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个人还有那个妇人在当中。哦，他还是站在那里哈。哦，他对不起哈，我刚才说他好像那个妇人好像在地上，不是哈，他还是站在那里，对不起，我没有注意看哈。这就是想象会有差别，对不对？我们就想象说他已经被推到耶稣的面前，一定是趴在地上，哦，已经是准备要被石头打了哈。你看我的想象跟圣经讲的就有差别了哈。但是我现在看到我讲那句话不对啊。所以耶稣要从人的血气中的道理转向真理，就是到底谁有主权可以处罚一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群这一群人啊，设圈套要试探耶稣的这一群人，他们不是一起走的啊，一个一个开始去想他们自己，没有一个人敢动，因为那个动下去的话等于在跟神说，神啊，我是没有罪的，那这下糟了，这下他赎罪祭就不要献了。所以呢一个一个就离开，从第一个那个抓到的那个证人不敢打，然后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离开。这个就是从神来的智慧。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在讲这个亲子关系啊，这个跟我们的啊这个下一代的这种管教的问题。其实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你说我一下想不出来，一下我禁不住就生气了。那我们就要想到如何能够用真理来活出我们这样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包括一些伤害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我们心里面有恨的有怨的有过不去的，我们都需要用真理来解决。你看耶稣不是解决了吗？耶稣没有指责他们的态度，耶稣没有像刚才那个李姊妹说他们很愚蠢，他也没有说你们很愚蠢，只是让他们一下子等于说就自讨没趣了，可以这样讲。我们一定可以有天上来的智慧，神讲了，那个雅各书讲了第一章，你们当中有谁缺少智慧的，当要向那不斥责我们的神求智慧，他不会嫌弃我们。所以不要自己做主，像刚才谈到说，哦，我的孩子不听我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觉得说我讲话你怎么可以不听，是针对你不听我的话，还是说我们的心里是说，哦，你没有把我的话的好意去学习做出来，那我会担心你这样以后会怎么样。所以有时候是我们把自己提到一个审判的一个位置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即使是亲子关系也是我们是管家而已。我不是说不要管，我们管的时候要非常的坚决，而且一定要合乎真理。像刚才那句话，对不起啊，小红要讲哈，你如果不做我就不喜欢你了，这是不合乎真理的。我们有没有一种印象是好像我做不好谁不喜欢我，有没有人这种想法的？对不起啊，我要用这个来稍微做一点像一个比喻哈，但是你了解我的心，不是要证明你怎么样哈，我只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想法做法是不合乎真理的。那么耶稣的最最绝对性最安全的就是当我们面对敌对也好，我们面对任何情况也好，我们就是按着真理来说话，按着真理来对待，按着真理来怀我们的动机。
师母刚才讲的时候，其实我就意识到就是这也是我的那个生命上的一个问题。我确实有就说你不听我的话啊，我就不喜欢你了，你不听我的话我就要惩罚你怎么的，并不是说你不听这个，如果这个是真理的，如果不听会对你的生命是就是有影响的。另外就是他不听我的话呢会激怒我， 就是哎呀好像
嗯
你还你还
你被冒犯了，你被冒犯了
啊你还不听吗？你这个
嗯
这我觉得这在教育孩子当中的一些不对的，
你敢不听吗？可以这样想吗？你敢不听吗？
听吗？不听我就管教你，不听我就惩罚你。嗯，这个确实是不对的，这个教育。
然后把自己的位置提到一个审判官，一个法官的位置了。但是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不是不能管教，是要管教的。因为圣经也说仗打孩子才会成那个嘛哈。但是呢，我们的心，我们的态度，我们要注意，要学习了，要学习。当我们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会有那个时候失控会有的。那么我们最好就马上让自己，就像耶稣事实上是给他们那句话，让他们去反省他们自己。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好像火就熄下来了。他们竟然那个来势汹汹的那个存着敌意杀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马上变得一个一个摸着鼻子走掉了。你看啊，那把火被浇熄了。问题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回转，他们没有，这是很可惜的地方。好，请讲。
对，他也不会回转，但是我还是想，我如果是你遇到像就是我的这个浩浩这样的情况，那你会怎么处理？就是你跟他说了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你在讲是说他在外面不听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家里不听？
刚才家里说的是那个你要对人有礼貌啊，你来了人你要叫人啊，他说我不听我不听。
我跟你刚才跟你说，就是你那个东西是耳濡目染的。
嗯，
那如果他跟你说他不听的话，好，那你就要让他知道什么叫做不听的意思。等一下他如果叫奶奶，你说我不听你叫我，因为你告诉我说你也不听我，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听你呢？就给他一个了解，有时候孩子不懂那个意思
啊，
要用很烦，你要去引导他，你要去教诲他。
嗯，好。
因为基本上在外面你要他叫人不叫的时候，你里面五味杂陈，第一个你很没有面子，对不对？
是。
第二个你会觉得你竟然敢不听我的话。
是。
好。呀、yeah, 我告诉你哈，他现在还小，还靠你，还需要你的很多的恩泽哈。等到他大一点的话，他可能心里说：稀罕你喜不喜欢我？因为这样的孩子，他是一个顽梗啊，那是顽梗的心，那顽梗心还是要去把他折服下来的。可是你不能用这种方式来折服他，就是让他愿意。甘心的喜悦你的道路，你得着他的心。有妈咪以前讲过一个课叫做得着孩子的心，那个很好，非常好，那是很早期的，在我们的网上的那个教养的上面有一个叫做赢得孩子的心。 而不是把他威胁他威吓他强迫他按照你要他做的。我们对孩子的话，我们要注重他的行为的学习过于他的表现。什么叫表现？就是哦，你很乖，大家怎么看你，那个叫表现。我们不需要孩子表现，我们要孩子成为那个真的就是从里到外，就是有礼貌就有礼貌，懂得是非就懂得是非，懂得感恩就懂得感恩。如果你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感谢，好，比如说你家里请人帮你做饭，保姆，你们有没有谢谢过他呢？
没有。
呀、yeah, 所以这样你如何教你的孩子？你要他分辨吗？有用钱请的不用谢，然后这个人家请我们去外面吃饭要谢，要这样分开吗？
嗯，